也衰了，心里面虽然有这个愿望，力量上做不到啊。这个就是明明呢，这个福田在眼前呢，他舍弃了啊，这个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那么这是给诸位说这个解释这个福田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真正明白的尽心尽力的去培植福田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给诸位说明，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可以说福报这个最大的，这是孔老夫子，这大家都晓得啊。你看孔夫子从他老人家起一直到今天70多代，他的家不衰啊，这就是他种的福田种得太大了啊，种得太大了。他是这个三种福田都具足啊，所以他的家道不衰。那么其次呢，诸位晓得宋朝有一个宰相范仲淹啊，这个人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呢可以讲呢，那是仅次于孔子啊。因为他的家一直到民国初年，他的家道还不衰，他的子孙世世兴旺，那就是范仲淹所种的福田太大了啊。他是尽心尽力的帮助别人啊，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两句话是他说的，而且他自己真正做到了，这是很难得的。有许多人他说得到啊，他做不到啊。范仲淹先生他说到做到，而且他是平等的。我们读历史啊，历史上所记载的我们能看得到，他做宰相将他自己所有的收入供养他的宗族以及社会上啊这些贫寒清苦的这些子弟啊，一共有300多口啊，靠他的薪水吃饭。这300多口的待遇是一律平等，这个很难得。不是说自己穿的比别人稍微好一点，吃的也比别人好一点，不是，一律平等啊。他收养的这个清寒子弟啊，他给他们吃什么他自己一定吃的是什么，给他穿什么他自己一定穿的什么，这一点了不起啊。所以一个家道之兴旺历久而不衰必定有它的道理啊。诸位要是细细的去读历史你就了解了，这个道理不深呐，一看就明了。问题在乎我们自己有没有心啊，我们自己愿不愿意这样去做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存古人之心，能够修 仁德之事，我们的果报一定能够保持长远。不但今生如此，历代这个事实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可见的佛菩萨所说的的确是真的。这个佛事难止啊，这个后面讲呢，这是讲我们应当供养的啊，这是啊，与应供养者供养之啊，则能受诸福报啊，我们就可以能够享受到这个福报啊。那么下面呢，这是讲这个三宝难逢啊。那么这个第一段啊，就是刚才所说的须由福田呢得逢佛法啊。佛无二言，我这里举出金刚经所说的，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不再多说了啊。我们看这个佛事难止啊，佛事就是讲佛出现在世间，只当作遇到讲啊。我们也在这个人道啊，啊的这个人生，在人道，在人道遇到佛出世，这是非常难得稀有之事啊。那么此地呢，我们引经跟诸位谈谈这个问题。经上所说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那么这两桩难，我们今天都得到了啊，可见的这个机缘的殊胜啊。佛经里面给我们讲，这个人生难得了，他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说须弥穿针的这个比喻。须弥是须弥山，这两个字是印度音译过来的啊。那么中文的意思呢，叫妙高啊，就是在这一个地区最高的山就叫做须弥山。那么这个地方讲的须弥呢，是说我们这个小世界啊，我们这个小世界啊，也就是讲我们这个太阳系啊，我们这个太阳系里面最高最高的这个山啊，那么这个称之为须弥山。如果就地球来说呢，那么我们地球上最高的山大家晓得是喜马拉雅山啊。那么我们台北市最高的山啊，就是台北市的这个须弥啊，台北市最高的山呢，那我们知道是北投的七星山啊，这是台北市最高的。那么从这个高山上，不要说去那个大的山吧，就说我们台北市这个小须弥山吧，啊，这个小的这个地区的高山，从那个高山上放一条线下来，那么这个山底下呢放一个绣花针，诸位想想，那条线呢这一放下来，刚刚好穿到那个针孔里面去，你们诸位想想，这个机会有多少？不要讲这个须弥穿针了啊，现在我们这个市区的大楼很高啊，四层楼五层楼啊不算高啊，就算从四层楼上放一条线下来啊，在这个楼底下了放一根针，你去穿穿看啊，你拿一万条线你来去穿看看，有几条线呢你能够穿进去。佛给我们说，人生掉人身之后啊，就是你死了以后，死了以后当然还会投胎了，到六道里面就投胎了。可是这个六道虽然只有六大类呀，你来生要再得个人身啊，嘿，就好像须弥山上放的那个线恰恰好就穿到真空里面去了， 你看看，就这么巧的事情啊！啊，这是比人生难得了啊！那么佛给我们讲的这个，也许我们说哪有这么难呐、啊？看看前面的佛无二也，我们要相信啊！佛绝不说假话了啊，就是这样的。第二个比喻呢，也是佛说的，盲鬼伏魔这个比喻啊，往上眼睛瞎了的乌龟啊。那么这个时候讲大海啊，这个海里面呢有一块木板，这个木板上有一个洞啊，这个瞎眼睛的这个乌龟在大海里头啊，那个头一撑呢，刚刚好啊，就撑到这个木板洞上去了。诸位想想，这个难呢、啊，跟那个须弥穿针是一样的难。啊，实实在在讲，不容易碰得到啊。这第三个比喻是释迦牟尼佛。在起源精舍啊，起源精舍那个时候就是盖房子的时候，佛到工地里面去参观啊，看了之后啊，他就在地上啊抓了一把土啊，然后把这个土啊就撒在这个地上。那么学生看到之后啊，就问佛啊，就问佛，佛就比喻说啊，佛就反问学生说，他说你们看啊，我这个土撒到地上了，现在这个指甲里头啊还留着一点土，是我的指甲里面这个土多呢，还是大地的土多呢？啊，那这当然不用说了，当然是大地土多。佛就说了，他说一切众生失掉人身之后不能得人身，就像大地图失了人身啊，第二世还能够得人身，就像指甲上的土，指甲上的土与大地上的土，诸位想想那是成什么个比例啊，说明了人身难得。同时啊，就在起源精舍呢，看到一群蚂蚁，佛看了之后笑了一笑啊，那么佛也不轻易笑的啊，一定是有原因的。弟子就问了佛，看蚂蚁为什么笑他呢？哎，佛说这群蚂蚁啊太愚痴了，太可怜了啊，他坐在这个蚂蚁身呢，其中佛出世之前他落在蚂蚁身，现在其中佛都过去了，我们如果说一尊佛三阿僧祇劫，那么其中佛就是最低限度是21个阿僧祇劫，他还是个蚂蚁。不是说这个蚂蚁啊寿命有这么长，不是，他死了之后他又投这个蚂蚁胎啊，生生世世都做蚂蚁。所以其中佛出世他还没有办法离开蚂蚁身到别的身去啊，这个就说明了畜生的愚痴啊。所以愚痴呢，他就守定那一个身就是他自己，因此他死了之后再受身呢，还是这个身。那么这种情形我们要晓得啊，人生难得，的确是难得。得人生有什么好处呢？得人生容易解脱，换句话说六道里面学佛 以人道之时候啊。为什么呢？常言说得好啊，富贵学道难啊，贫穷学道难。我们拿世间来说吧，世间来富贵人家，你叫他来学佛，你叫他来听经，他受不了啊。他有时间呢，他就吃喝玩乐去了啊。你叫他是规规矩矩坐在这里坐两点钟听经，哎，那对他来讲的时候，那他是太苦了啊。所以说富贵人家了，把这个学道这个事情疏忽掉了啊，不晓得这个里面的功德利益，他就想落去了。而贫贱人家想学道，他三餐饭都吃不饱啊，他要忙着去工作赚一点钱呢，图个温饱，没有时间来学道。人间如此，六道又何尝例外呢？啊，天人好比是富贵人家，所以他把修道这个事情呢疏忽了，三恶道太苦了，就好像贫贱之家，向学道没有机缘，所以唯有佛身呢最是这个人身最适合。因此诸佛示现成佛都在人间啊，这是一个很显明的证据啊。啊，诸位去看大藏经，十方三世没有例外的啊，成佛一定是在人道，没有说在天道成佛的啊，那就是说明了人间最适合修行，最容易觉悟。好比什么小康之家，他也不太富贵，但是也能够有一个温饱啊，所以他可以安心来学道啊，他能够有成就。那么佛事难止啊，这个就讲到这个佛法的难闻了啊。佛法为什么难闻啊？我们看这里，我们要想闻佛法，首先呢一定要有佛住世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现在虽然不住世啊，他的经典还留在人间啊，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尊佛他修成功是要三阿僧祇劫的才修成。这个阿僧祇是个数目字啊，是个数目字的单位，这个数字这是天文数字啊。你们诸位要想了解这个数字有多大呢，你去读华严经去啊。我们中国这个数目字的单位啊，是从过十百千万啊，十万千万万万，这万万是亿了啊，是十进位这个单位。那么印度人计算这个单位啊，它不是十进位，它是倍倍而增，而且它这个数字单位啊，在我们中国大概是有二十几个啊，我那个后头都记不清楚了啊，二十几个单位。印度这个计算数字单位啊，有一百多个单位。那么这个阿僧祇呢，是最后十个大单位数字里面的一个啊，第一个，往后还有九个啊，往后还有九个。曾经过去有一些大专学生们呢来计算过啊，一个阿僧祇是多少啊，那是以我们中国这个兆啊 为这个单位啊，我们讲呢百千万啊，亿的万万为亿，万亿为兆啊，万亿为兆啊，那么你这个底下是一个兆啊，底下一个兆，兆这个上面呢是万兆，万万兆，万万万兆，上面有八个万字啊，有八个万字，这个是这个是就是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兆啊，才是一个阿僧祇，才一个阿僧祇啊，那么是三个阿僧祇，三个阿僧祇还不是阿僧祇的年呢，你看诸位看看，这是劫啊，劫又是一个大数字啊。那么佛经里面讲的时候有很好多种讲法啊，最普通的一个讲法呢是讲人寿，人的寿命呢最短的时候啊，就是一般这个寿命最短10岁，每一百年呢加一岁，每过一百年呢这个加一岁，这样加到84000岁，这到了顶头了啊，然后再从84000劫往下面减，也是每一百年减一岁，又减到10岁，这样一增一减呢叫一劫，那这个不耽误，三阿僧祇劫，这个数字天文数字啊，啊，这么长的时间这修成啊，这成一尊佛啊，啊，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灭度之后到现在，依照我们中国的算法，3000多年。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12000年，那么已经过了3000年，这个法运呢还有9000年。换一句话说，在这12000年当中，都可以说这是有佛事。哦，有佛事有12000年，这个时间蛮长的，其实很短。为什么呢？你要想想，这12000年之后没佛了啊，佛的经典不在人间，没有了。那么要等底下一尊佛出世，我们这个时间再有佛。底下这个佛谁呢？就是弥勒佛啊，弥勒现在是菩萨啊，等到他出世的时候，我们世间再有佛。弥勒什么时候出世呢？弥勒下生经里面佛告诉我们，56亿年后出世，不是现在啊，啊，56亿年后出世啊。诸位想想，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只有12000年，弥勒佛要56亿年以后才出世，有佛是极短，无佛是极长，这两句话要记住，所以你才晓得佛这个佛是难知啊，啊，真正不容易啊，遇到。那么遇到佛事，这才有得度的这个机会啊。我们在此地简单的来说，见佛这个利益呢，闻正法易解脱，佛智慧福德神通都不可思议，所以遇到佛，佛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啊！你要遇到他，你所闻的当然是正法，纯正之法啊！不想后世佛不在世，这个后世虽是祖师大德，他并没成佛啊， 他没有成佛，他依照佛的经典来跟我们讲解，他自己还没成佛啊。那么他讲解是不是完全正确呢？就很难讲啊。虽然是正确，总比佛自己亲口说啊要更一层啊。那么这就是能够与佛同时在一起，这个福报是最为殊胜。我们虽然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们还有幸，还是很幸运，生在末法的初期啊。我们现在生在末法的初期，末法初期佛的经典还能够完完整整的保存在人间，我们依据经典里面理论方法来修学，还可以证果，这是不幸当中的大幸。那么经法难知，经是经典，法是修学的方法啊，我们常讲的这个法门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简单列在这个表里面的时候，给诸位做一个说明啊。这个经典的作用啊，作用在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后得解脱啊。离苦得乐这是现在，以后啊得到真正的解脱啊。这是讲经典它的用处啊，它的用处。那么离苦得乐啊是果报啊，苦是从迷惑而来的。我们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事理呀，是迷惑颠倒，所以我们才做种种业，造业才受报，受这个苦报啊。真正乐呢，是从觉悟当中来的啊，因为我们觉悟，觉悟它就不造恶业了啊，一切造作都是善的。所以他得的果报啊都是吉祥的啊，是快乐的啊。这是经典给我们的利益，也是所以是三宝对我们的保佑，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解脱呢是讲得大自在啊。文经听说契机深，记载的契机就浅啊，这个也是一定的道理啊。听说是我们听佛亲自听佛所说啊，这个当然契机深，我们容易明了啊，容易开悟。佛不在世了，古德把它集结下来写成文字流传给后世，这是记载。我们今天只能够读到记载，不能够听佛亲说。凡是听佛亲说的人会说没有不开悟，读经呢那就相当困难了啊。这个就是说明了 为什么我们读经啊一定要有老师指导，而且这个老师还得要找好老师指导，前面说过了，名师啊，啊，我们要求名师受戒，那么受戒就是指导我们啊，因为没有名师指导，我们读经呢免不了要望文生义啊，会把佛的意思会错，不仅是如此，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啊，有许许多多的体验啊，比如前年我读这个经文，我讲这个经文，自己觉得哎很不错了啊，已经把这个意思能够体会得到，能够表达得出来。今年我们再重新读这个经文，重新再讲这个经文，体会的意思更深啊，觉得从前所看的太肤浅了啊，现在是比较要深入一层，相信再过几年再读再讲，意思必定格外的要精深啊，这个就是记载里头不能一下切入啊，听闻的时候的确比这个读诵啊是容易切记。那么晓得经典利益之后，我们接受啊，这就讲文法了啊，文法是接受，一定要具备以下所说的种种的境界，才会有成就啊。第一个，要真的经典，不是假的啊。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假的太多了啊。以前真的多，假的少。为什么呢？第一个是政府的限制啊，从前这个经典的颁布不是随便哪一个人翻译了就可以流通，不可以啊，经典翻译成之后一定要进贡给皇帝啊，皇帝看了之后啊以圣旨颁布给官府百姓，劝大家了来受持啊，所以这个经典呢可靠性呢很真实。你看有许多经典，我们看到这个已经人呢都写着奉昭仪，奉昭仪是奉皇帝命令来翻译的啊，所以这是真的。现在我们是民主时代，国家不限制了啊，随便什么人写的东西啊，马上就可以自由出版啊。特别呢是关于神道一类东西，今天是充斥在世间啊，假的东西啊比真的经典呢不晓得要多出了多少倍啊，那我们学佛要遇到一个假的经典，那真叫冤枉啊啊，那这是一入门就错了啊，所以这个经典呢我们一定要求啊真的经典啊。那么现在我们初学的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们要如何来辨别呢？最简单的办法了，就是查大藏经 这个经典，哎，大藏经里面有没有？如果大藏经里面有，那么这个经典是真的。大藏经里面没有，这个经典就不可靠啊。比如这个事件呢，我们也常常在一般寺院里面呢，这个寺庙里头看到的有三世因果经啊，我相信你们很多人看到过啊，也有是小册子的，也有单张，他们贴在这个墙壁上，三世因果经啊，那个经是假的啊，虽然里面话都是好话，都是劝人做好事，不是真的。为什么呢？大藏经里头没有啊，不晓得什么人编的啊，也把它当作经典在外头流通。那么像这一类的实在是很多很多啊。那么还有就是注解的本子，我们初学的读经呢的确困难，所以我们要借重注解。那么注解哪一个人注解可靠呢？我在初学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啊有相当的困惑，以后我的老师指导我啊，我老师给我说，古人的注解是比较要可靠些啊，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轻视了经人啊，因为我们没法辨别嘛，古人这个注解能够流传到今天，换句话说，他那个注解是经过许许多多人的耳目啊，历代有很多人看过，有很多人听过，当然他好，所以才把它保留下来啊，因为从前印刷术不发达，唐以前要把它保存下来要靠手抄来流通来保存，宋以后呢这是靠印刷，这个印刷了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刻在木板上，然后用松烟呢再把它刷下来，这个古老的印刷我在小的时候，我念小学的时候我见过啊，相当的麻烦啊，一张一张去印很耽误时间啊，一天只能够印个两三本书啊，所以实实在在不简单，所以从前这个印书啊工本费非常之高啊，非常之高。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不是真正好东西，没有价值保存，谁肯花这么多钱来跟你流通呢？啊，这个里头没有人情啊！啊，不像现在印刷术发达，啊，工本呢成本很低，啊，自己拿一点钱就可以把自己写的东西啊印出来流通了，啊，不必经过别人看，啊，古时候不行，啊。都不是他自己当时在世流通，都是死了以后人家认为这个东西很好啊，大家集这个财力啊把它保存下来啊，如果是收在藏经里面，那等于说国家承认他这个注解有价值，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是选经，藏经里头有，我们选注解也要藏经里头有的，那么这种注解呢就是有可靠性啊，有这个真正的这个真实的价值。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又有个困难，也就诸位要问，这个藏经里面都是文言文啊，我们看不懂，啊，那么诸位必须要晓得文言文不难啊，文言文不难，文言文是我们中国的国宝， 家都晓得，这个言语啊，会随着时代变的。啊，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学校念书的时候，学生用的这个口头语，啊，譬如我们讲一个好的事情，啊，我们赞叹好，啊，我们那个的术语啊，顶好，啊，顶呱呱，用这个术语，啊，这是大概是三四十年前的术语了，啊，我们离开学校以后啊，哦，人家赞叹顶好的说顶帅，啊，你看这术语变了，啊，那么今天有很多学生这个口头语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听不懂了，啊，这就是说明了语言是会变的。如果文字跟语言要是一致，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白话文。白话文就是文语是一致的，那么文呢也会变，语言会变呢，文字就会变。那么这样会变呢，一两百年之后啊，今人所写的这个白话文呢，后来人就不懂，就看不懂。那么前人这个意思啊，没有办法了传给后人，这种情形在我们中国古时候我们的老祖宗就想到了。